Hello, welcome
iPad,
to
Skype, iPhone, Skype, 微信、微博、短信。
生活无国界，
微信加 QQ。你来我往，
言而有信。
长信短信，
马上回信。
One, two, three, go。
现在回信。生活无国界，
微博、微信、APP。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无国界》，我是宇泽，
我是严明。
哎，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回信啊。
嗯。
今天呢有一位这个小张弟兄，我们就叫他小张好了哈。小张弟兄写信来说：“宇泽弟兄你好，我原来认为教会呢是一个很和谐有爱的地方，
嗯，
当我参与服事后，觉得不是这样，觉得自己真是没有智慧，就是在教会中都是需要。”智慧来与人相处。
嗯，
我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对于教会遇到的问题也没有别人有看见和会处理，自己呢也是干着急。
嗯，
有人会觉得我是个弟兄，为什么没有弟兄的气势？我也不愿意这样，很困惑。现在教会全职的弟兄就我一个，还有几位姐妹，他们也是想培养弟兄。我自己也是很愿意参加服事，但却不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至于我不愿意再往前走一步，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觉得我该怎么办？另外呢，在这个小张弟兄的信当中，他还讲到，他说教会想培养我，就是以后我要带领大家，我也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我真的遇到事情呢不会处理，好像脑子是空白了，没有这种智慧。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呢让神的工作受到亏损，现在呢都有些退后的想法了。
哎呀，这宇泽弟兄啊，
嗯，
人家问题给你的，
你知道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邀请其他更好的人来回答。严明弟兄啊，
那就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推卸责任，
或者你可以让我们这个房间当中其他的人来回答。
对，其实我们这个房间还有一位啊，我们看不见，但却是永在的君王。
行，咱不就指望他呢吗？
真的，我们的盼望都在乎于他。
是，怎么样？你对于咱们这弟兄有什么样的话要讲呢？
首先第一个吧，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我看了这个弟兄他的来信之后呢，我就发现有两个点。可能是他的问题的症结。第一个呢，就是说，与人之间的关系哈，
哎，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事物上的处理。那么其实，这两个点呢，弟兄说他自己都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尤其是现在全时间服侍教会哈，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弟兄呢，现在是一个刚刚进入服侍的这么一位弟兄。我想可能在。怎么说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服事，或者我们说去摸服事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或者是需要学习的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教会是一群人，那一群罪人在一起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就是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只有爱和和谐的地方。
嗯，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问题，有罪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罪恶，因为我们不是24小时或者完全都已经完全了的。所以呢，当人不是活在新人的里面，他救人的那些败坏就都会出来哈，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牧者，你会看见一些好像貌似很属灵的弟兄们，也不是貌似，也许可能真的是很有操练的弟兄们，有一天可能都会做一些让你看着觉得很伤心的事儿。
嗯哼，
那这些其实是很正常的状态，我必须得说哈。那在这个所谓正常状态里底下呢，到底我们怎么去面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服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非常清楚，一直的在心里面要确定一件事儿，那就是你服事的是谁，你因为什么来服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你是当年你有一个很清楚的，我们经常说意向或者呼召啊，是神呼召你来服事的，那你在服事的时候你要一直持守神给你的这个呼召或者是意向，你知道你是为什么做的，你也知道你是给谁做的， 你不是给人做的，你不是因为别人，很多人觉得我不错所以想培养我，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错，我读了神学了，或者我圣经比较熟，哎，我有口才，我觉得我可以服侍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服侍的理由。所以如果我，那这位弟兄就说，你当你刚刚开始进入服侍的时候，我觉得你先不要特别快的说我能为神做什么事儿。首先先是回到神面前，首先先把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你要做一个处理，你要在神面前要很清楚自己，我服侍，我为了什么而服侍，而且我服侍的是谁。我们服侍的是主。当你的眼睛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教会里面无论是人的问题，无论是事儿的问题，其实呢都不是那么太大的问题，你心里面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因为你不是给人做的，你也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人说你做的好或者不好，其实对你来讲心里头不会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我是为主做的，我今天来是因为主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差遣，不会因为说今天谁让你做或不让你做，然后你就停止或者你想退后。所以我想每一个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首先清楚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和神之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交涉的时间。第二点就是也是很重要的点，就是服侍主我们真的不能靠自己，也不能够想说哦，我怎么样能够有智慧去处理那些事儿？其实呢，当我们想说去追求那个智慧，或者是追求一个聪明的时候呢，反过来我反而觉得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的东西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服侍神或者是服侍神的教会，绝对不能用人的智慧，也不能用自己的聪明，你必须要服侍神的时候，你要用从神而来的智慧。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到智慧的时候，其实箴言里面说得很清楚，前面好几章都在说智慧，那个智慧是谁？那个智慧就是主自己。你必须和这个智慧的源头你有一个紧密的联系，你才能够真正有从神来的智慧，在凡事上神会告诉你，教导你，你该怎么去处理，对哪些的人你该说什么样的话。因为其实有些东西是圣经里面是有教导有原则的，比如说那个偷窃是不行的嘛，对吧，那犯罪的，那个奸淫是什么，那是犯罪的，对吧，还有就是那个做假见证害人，那是犯罪的，这些东西圣经里面有明说，这些东西其实经文里有讲的是很清楚的，那个不用说。但是很多事情，人和人之间的事情复杂就复杂在，很多时候它不是圣经里面明文能够找得到，就说哎，我该怎么办，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我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东西，圣经里没有那个一句很清楚的经文说啊，我们遇到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你不是说我今天要找这个商量找那个商量，你最重要的是要回到神面前来找主来商量，主啊，我现在遇到教会里这个事情，我在这个状态里，在这个情形里面，我该怎么处理，求主你来指示我。而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开始要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你必须平时有一个很好的操练。你要操练听主的声音，一个服侍神的人你必须能够听主的声音，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神呢？你如果连神的声音都没听过，或者我都不知道圣灵怎么引导我，那你去服侍的时候，那其实你在服侍的那个过程里面，多多少少还是在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去服侍神，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鼓励，就是说我的亲爱的弟兄，当你开始进入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急，心里急说我要怎么去处理事情，其实那都还是第二一步，或者都次一步的。最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学习去经历去认识圣灵的工作， 尤其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他在事情上面怎么样，在凡事上那个恩高的教训怎么在凡事上能够指教我们，你怎么能够听得见那个教训，第一，第二，你怎么能够清楚那个教训，第三，就是你怎么能够去顺服那个教训，顺服圣灵的感动，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圣灵的带领，你是不能服事的。你只有知识，只有律法，你是没办法服事人，因为人是个生命，他不是规条。同样一件事，可能在这个人身上是这样的服侍，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不一样的服侍了。所以呢，我觉得给我弟兄我的建议就是，真的你要好好的凡事来求问神，你自己首先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先去操练和主有一个与主同行的生活，我觉得这很重要。
其实二哥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觉得找你回这封信比我给他回要好很多。
你
然后
你们说点有建设性的行吗？
对，我有哎，但是我不确定它是建设性，只是我觉得你讲的时候，我在回想我自己服侍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经文给我很大一个提醒。第一个就是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外表哈，看的是内心。另外一节经文，其实这节经文是我跟我们海棠学来的。我记得我在服侍当中曾经遇到过一次很大的一个挫折。那我曾经其实不经意间问过他，我说你是在服侍当中怎么调整自己？他常常说，有一节经文给他很大的一个提醒。我念给大家，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最后。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然后后来经文讲到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也就是因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是
还有一节经文是原来很久很久之前杨二在微博当中写过的一句话，也是圣经当中的经文，若有人爱主，这人神是知道的，
是神所知道的。对，
所以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提醒，我们不是看人，就像二哥刚回复一直在讲的，到底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
好，那么谢谢你的收听，也盼望主能够继续祝福带领这位小弟兄坚定的继续勇敢向前走哈。那最后还有一句经文想跟你分享，就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服侍主的人也是一个鼓励或者提醒吧，就是说我们要存勇敢的心。那存这样的心呢，就必得大赏赐。
是，
而且对义人也有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义人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我们不要退后，继续往前。
Amen。 好，那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二哥的回复，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了。
再会。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